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的节目。本期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请到了真神精舍的答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志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大家谈了成功之道的三点，那么包括有效的去沟通，经营未来，和如何赢得您周围的人的一些尊重与认同。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聊下一个话题。其实师父啊，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迷茫，没有方向。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常常的管不住自己的行为啊，自己在比如说在家的时候想得非常好啊，要参加一个宴会或者参加一个会议，如何去做，如何去表现，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呢，表现的确实和自己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所以呢，佛教里面说缺乏自立，就是我们常常会用高要求来要求别人怎么做，那么反过来呢，你自己没办法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有时候明知发脾气是不好的，但是当这个逆境向前的时候呢，这个脾气控制不了，这个时候骂人啊，打人啊，讲脏话什么都来了，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修养是非常重要，我们平常要修心养性，然后多看一层圣贤书，要学会有涵养，这个涵养这是一种美德，一个人没有涵养的话呢，你想说话就想说话，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个就是你管不了自己，那么你很难就能够做成事业的，因为一个有成功的企业家呢，你要学会自立，也就是要勇于自治，对呀，具有高度的这个自制力是一种最难的美德。
这个就好比是这个情商啊，管不这情商不高，智商高，情商不高。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要很理智，要很清楚告诉自己，哪一声该讲，哪一声不该讲，哪一声应该做的，哪一声不应该做的，这就是佛教里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这个戒律，清规戒律，来限制你，来规范你的心，
是
不要让你的心乱跑，
对
释迦牟尼说我们每个人这个心就心猿意马，对呀，这个妄想特别多，这个有时候呢想入非非，
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想
所以呢我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话呢，一定要学会这个自立，勇于自治，这个虽然是很不容易去克服它，但是呢你要告诉你自己，你克服不了它，你就不能成为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唯有能够克服自己克服你的这个私心杂念啊，你的欲望啊，你的妄想啊，那么这样才能够平衡你的心理啊。我们人有时候呢这个是有时候呢就是太自制也不好，但是呢太热忱也不行，
对
太这个热忱呢有时候呢会失衡，所以这个热忱呢是促使你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动力，但是有时候呢一个人呢太过于热心
也不是一件好事，
也不好，对对，我这个自制力呢就是我们也要把握这个度，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愿意去做，很消极也不好，但是你没有自制力呢那么有时候呢不平衡，
对，
也不行，
什么都做什么都愿意去做，
对呀，所以这个自制力呢这是呢指引你行动方向的一个平衡点，让你怎么样在这个热忱跟这个自制力中间把握一个度，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平衡刚才师父所讲的也是能够帮助大家呢能够去自制自己不能够做得太过，当然呢也不能够说这个太过于自制，
对，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曾经讲过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呢，不是外在的任何一个人，而是你的自己，就是有时候你这个失意克服不了，那么就会出乱子，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打坐写字听音乐看书能够慢慢的来规范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得到一种平衡，这是很重要的，
是的， 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说你战胜自己，其实你就赢了。
对呀、啊，所以一个有能力啊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呢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只有那种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够成功。
没错
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呢，就是要管好自己。
嗯，
特别是要管好自己的这个心。
嗯
啊，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是来自这个心，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
嗯，师父说过相由心生
啊，相由心生。
嗯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心啊是佛教里面讲说每个人都有心。
嗯，
那么心有多少个心呢？都有两种心。第一种心呢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清净心。第二种心呢就是我们的染污心。什么叫染污心？就是一个啊丰沛的心。那我们现在呢在想事情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用的这个心都是希望丰沛心，
嗯，
都是防腐心，
嗯
啊，被污染的这个心。所以当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呢，
嗯，
就有失心杂念。
嗯
啊，所想的都是考虑到自己。
是
啊，那么我们佛教里面说通过这个修行养性啊，让我们这个染污的丰沛心慢慢的淡化啊，让我们本有清净心显现出来。
嗯
啊，那么你所想的都是为大众，
嗯
啊，都是想着怎么样啊做得更好，更完美。
嗯
啊，因为一个人的有失心杂念呢，你再怎么想再怎么做，到最后的结果都不是很好。
是的，
唯有呢啊能够这个大公无私，
嗯
啊，为大众为公司做一番事业啊，到最后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支持，
嗯，
帮助，
嗯，
那你才能做得成功。
嗯，这心态也是不一样
啊，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关键的。
嗯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刚才师父所讲的。
是，所以呢佛教里面说，你看像这个罗汉跟菩萨他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罗汉呢就独善其身，自我解脱，他每天都想的是自己，他觉得人太麻烦了啊，自己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修，所以他的福报和智慧就有极限性。那么像那个大菩萨，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他们就是大菩萨的，
修大乘的，
对，修大乘的，他跟普通人想法不一样，他就觉得我不入地谁入地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未恐誓不成佛，还有常常他就这样想，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嗯
啊，他有这个愿力，有这种胸怀。
嗯，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大事。
嗯，
都是为大众服务的事情。
是，
到最后呢他福报就越来越大，
哦，
做什么都很成功。所以我们要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嗯，
我们一定要有菩萨的精神。
是
啊，要有这个心量，
嗯，
要有这个慈悲啊，还有有这种就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这种精神。
嗯，
那么他这样去做事业呢，那么迟早就会成功。
是，这也是当代人所缺少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对，就是你不要一开始的话就想到说，
嗯，
哎，我要赚多少钱。
对
啊，我要得到什么便宜。
嗯
啊，有时候呢就是你越在乎呢，那么你得到呢越有限。
嗯
啊，有时候呢你只要说我要是把这个事业很有意义，
嗯，
我要把这个事
事业做好，
我要把这个事业把它做好，
嗯
啊，用心去做，
嗯
啊，那么就会到最后就会成功。
是，而且自然啊，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盈利方面，还是从这个效果方面，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对对对，所以用心是很重要。
嗯，
你如果说你这个心里面不正，
嗯，
那么将来得到呢是很有限的。
嗯，没错啊，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如何去控制自己。嗯，去管理自己首先，
对对，
然后再学会去管理别人。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先胜别人，也很重要。
对
对呀，啊，就是你要有时候呢，就是你要相信别人也有能力。
嗯，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要好像自己一个人好像高高在上，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对，
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也下放。
对，
要跟大家分享。
嗯
啊，所以要一个。就要生命共同体嘛。
啊，
对，这个企业也是一样。
嗯，
这个企业也是要把这个员工把这忠诚领导 要把它当成一体，
嗯
啊，一个 teamwork，
对
啊，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企业才能成功。
嗯，
你看释迦牟尼佛虽然呢，他修行修得很高啊，证到无上正等正觉，
嗯，
但是呢，他很谦虚，他就说我是比丘的一份子，比丘就是出家人，
嗯
啊，他就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跟你们出家人是其他出家人是一样 的,
一样的，
我是其中一个出家人，
嗯，
而不是啊自己好像自以为是，
嗯
啊，然后释迦牟尼佛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很重视啊培养这个接班人，
嗯，
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培养这个地藏王菩萨，
嗯
啊，大家看过地藏经就知道了啊，他就告诉这个地藏王菩萨，告诉大众啊，说他涅槃以后将来这个下一尊佛就是弥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嗯，
那么这个期间呢是谁啊可以承担这个责任呢，那么他就把这弘法的责任交给这个地藏王菩萨，
嗯
啊，还有这观音菩萨、无数菩萨、普贤菩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是很重视培养这个年轻人的，啊，
继任者，
对对对对，所以呢，培养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企业也是一样，就是培养领导，
嗯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有非常出名的很成功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啊，那就是愿意在他们任职的期间啊，啊，毫不含糊的来培养更多的领导者，啊，而不是他们的这个下属，
嗯，
啊，因为这个培养这个领导者就是啊，把这个经验跟他们分享，
嗯，
让他们明白了解，啊，让他有这个思想，
嗯，
来领导啊，期待更多的人，
没错
啊，所以最成功的领导者是那种把工作啊授权给别人去做的人，
嗯
啊，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做，
对，亲力亲为的那种
啊,
啊，一个人的公司，
对对，
嗯，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来推广佛法？他就觉得这个人啊出家，然后过来修行，修了差不多以后说，哎，你可以离开我了，
嗯，
你去啊独教一番。啊，你到这个地方去弘法，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派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弘法，
嗯嗯，
所以那个佛教呢，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啊自己成立这个宗教，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宗教，但是他没有多少年，他影响很大，
嗯嗯
啊，他都到处啊都有他的徒弟，那么好多老百姓啊对他都非常啊恭敬，
嗯
啊，乃至于这个贵族啊，
嗯
啊，皇帝啊都对释迦牟尼很敬仰很崇拜啊，都愿意去扶持他支持他，
嗯，
为什么呢？这就是他这个啊，他很重视培养更多的接班人，
嗯
啊，到处都有佛法的人才，嗯，
并不是说自己
啊并不是
一家独大，
对对，不是自己都啊自己好像觉得是董事长还是了不起，
对
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是啊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做人要学习释迦牟尼佛，
嗯，
我们也当企业的老总，我们也要学习释迦牟尼佛，嗯，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之所以呢能够今天影响这么大，
嗯
啊，这么多信徒得到大家的这个啊这个恭敬啊礼拜啊，
嗯，
学习啊，好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都给我们好多方面的启示，
嗯，方方面面都能够使我们进步，
对对对，
啊，所以才有更多的人去这个认同他，
是啊，
嗯，
所以我每次我常常，嗯，看佛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释迦牟尼太伟大了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
嗯，
教育家，心理学家，
嗯，
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是放到现在就是一个全能的人才，
对 对, 对，
嗯，
他懂得怎么样管理，你看这么多信徒，
嗯，
他怎么管呢？怎么管大家的，他怎么管呢？
嗯，
他常常讲说以戒为师啊，
嗯，
所以这么多人要怎么管？大家根据这个戒律来行来做，
嗯，有一个这个规定，
啊，一个规定，
啊，
对，
嗯，
对对，那么这个把这个僧团就管好了嘛，
嗯
啊，所以我上一次不是讲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留下三句话，
嗯
啊，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降生到人间的时候呢，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是什么？就是人类，
嗯，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灵性啊啊特别的聪明，
嗯，
有智慧，我们人能够升天能改造自然，
嗯
啊，沈阳佛教里讲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啊，世间所有一切啊，都是由人来操作的。你看，像我们这个人多聪明啊！
嗯，
最早的时候有这个马车，还有自行车、汽车、火车，啊，现在还有那个动车、快车，
嗯、在天上、
啊、飞机啊、嗯，还有各种各样的飞机。
嗯，
所以哇，人真的是太聪明了。
嗯，
对呀、啊。所以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嗯，
然后第二句话呢，是他通过这个修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啊，往上的时候夜睹明星，当下开悟。开悟以后发现什么人生秘密呢？他说：“气在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发现一个人生最大的秘密，
嗯、
就是人生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有智慧，都很聪明，都很有福报、
嗯，
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烦恼、痛苦、迷惑呢？就是因为执着、丰沛，因为执着、丰沛，所以呢，把我们本有的福性把它盖覆住了，烦恼、痛苦、迷惑，啊，由此就生出来了，
嗯。
啊，所以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烦恼从哪来？从执着、丰沛而来。
嗯，
这是第二计划。第三计划就是释迦牟尼快要日涅槃的时候，好多弟子们都很惊慌。
嗯，
说释迦牟尼在的时候呢，他是我们老师，有什么事情可以问他。那么释迦牟尼不在的话，我们怎么办啊？
嗯，
大家很害怕。啊，那么释迦牟尼就告诉他们了，他说呢，我走了以后，你们不用担心，以戒为师。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戒律来修行来做人，那么跟我在不在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说以戒为师，就是我们现在法治国家嘛，
嗯，
就是大家是按照这个法律来做的话呢，不管是谁当总统，这个国家还是很安定，
对，
很和平、
嗯、
很和谐的、
嗯、
啊，所以释迦牟尼在一生当中留下三句话，
嗯，
这三句话都是值得我们去体悟去学习的。
嗯，是的
yeah,
嗯，
还有刚才讲到这个啊，企业啊，这个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成功企业家、嗯、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好多这个企业家面对的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有的人企业做好了，但是呢家庭没有了，
嗯，
啊，跟这个太太离婚了、
嗯、
啊，或者是跟家里人闹意见了，
嗯，
这个也是不好的啊，所以呢应该要注重这个家庭啊，
嗯
啊，所以呢，一个真正的啊，成为这个成功的这个企业家呢，啊，应该要把这个家庭呢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基地，
嗯，后备的一个
基地、啊、后备的一个基地、
啊，嗯，
对，有了家，你才有事业，
嗯，
啊，有事业，有家，那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企业家、
嗯、是的。
如果说你光会赚钱，你把你的孩子都不管了，把太太、嗯、把先生都丢在一边，或者是离开了、
嗯、
那么就这个意义不大、
嗯、他的这个人生也不完整，
对，不完整了、嗯、啊，所以呢、嗯、我们希望说我们做要钱要赚，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们生活需要钱，
嗯
啊，我们要做上市需要钱，
嗯
啊，但是不要把这个家里的丢了，
对
啊，要不但要有钱，还要重视这个家庭，
嗯，
哎、啊，常常要去关心这个小孩子啊、嗯、啊，先生啊或太太啊，
嗯，
啊，成为一个圆满的家庭，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要保持、
嗯。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就身体啊，有的人呢很会赚钱，事、
嗯、
业很成功、
嗯，
但是呢。不到40岁、50岁，身体垮了，生病了、
嗯，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啊、有什么？那到这时候都没有了。
对，
啊，所以呢，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但要爱家，
嗯、
同时也要保重身体。
嗯，
啊，有点身体才有一切。
嗯，
所以以前不是讲吗？身体呢，啊，是一，啊，其他是零，
嗯、
有了一，后面的零才有用。啊，如果呢，你身体不好的话呢，再多，你享受不到， 对，看不到也没有用，
零在后面再多的一也没有用、啊、
对对对，是
是不是讲这也非常有道理。好，那么我刚才这个本期节目这时间也差不多啊，师父也是继续的、用他这个非常独特的佛法的道理呢，和我们大家来讲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另外的三点人生当中的成功之道。那么包括呢，如何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啊，如何去培养自己的这个后备力量，还有呢，在这个家庭当中一定呢要是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以及这个人生当中健康的一个啊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好了，那么节目最后呢，子陶再和大家说一下，答义法师呢是在这个十月份的啊，在十月份的六号呢，是将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举办第六次的铜瓦抄心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师傅啊，利用这个小小的时间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好的，
这个情况，
好的，我们湛山精舍呢，为了筹建加一个佛教五台山，那么每一年都有举行这个铜瓦抄心经，就是每一个人呢，就发心，捐100块，买一块铜瓦，那在铜瓦上面呢，就抄这个心经。然后把心经抄完以后，签下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那么到我们五台山大雄宝殿建好的时候呢，那么把这个铜瓦呢盖在这个屋顶上。第一呢就是这个出钱来护持五台山。第二可以把这个心经抄完以后供在五台山的屋顶上，那这是功德无量的。所以呢，这个是值得推广。
是的，
也希望大家有空来参与。因为在抄心经过程当中也是一种修行演习。
是的。
然后表示这个虔诚。把这个经抄在这个铜瓦上。让这个众法久住，功德无量。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好了，那听师父说完之后呢，再次的提醒大家，是在十月六号，也是呢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举办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2点钟。好了，那本期的节目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本次节目呢也是再次的有幸的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子陶，谢谢各位朋友，阿弥陀佛。